姐妹平安啊，今天上午哈，很高兴啊，我会跟大家来分享雅各书第一章啊下半段的一个信息。好，我们在分享之前，请大家打开圣经好吗？打开圣经，翻到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从我读给大家听哈，从第一章的16节一直读到27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那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他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啊，我们在信息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打开你的话，你的话语里面充满着亮光。求主你今天啊亲自的借着这段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主啊，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看到你律法的奇妙，也看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谢谢主，求你来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哈，是在雅各书的后半段。那我们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前半段的一些信息啊和雅各书整体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雅各书是一卷非常注重生活实践的书啊。那雅各他说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的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信心要保持一致。那信心是根，行为是果啊，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好了，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看来看第一章的前半段。你留意到雅各哈，在第一章他讲到两件啊很重要的事情啊。前半段呢他讲到啊试炼，然后后半段呢他讲到神的道。所以有人这样形容哈，他说雅各在第一章他有两个重点，他说这两个重点呢就好像基督徒信心成长的像一列火车啊，开在这个一个铁轨上面。那这个铁轨呢有两条铁轨啊，一条铁轨叫什么？就是试炼。那还有另外一条铁轨啊，就叫做神的道。那如果这辆火车你一直开在这个铁路上的时候，你只要不出来啊，就不会出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想啊，为什么试炼和神的道是我们信心成长的必经之路呢？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前半段的信息，然后我们再进入到啊神的道啊这一段经文的信息。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啊，雅各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我们这里停一下啊，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雅各这里教导是不是让我们在试炼当中要感到快乐？我想不是的哈，我想不是。雅各这里的意思，他说基督徒不是这个啊受虐狂，啊不是虐待狂哈。其实，这个试炼和苦难本身，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我怎么知道呢？啊，我们想起主耶稣啊，当他看到他的朋友拉撒路死在坟墓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很悲愤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记载，他说耶稣哭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试炼本身啊，其实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雅各这里的教导要我们看什么呢？他要我们看到，他说你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你要用属天的智慧来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试炼，啊，这个属天的智慧，有一种属天的眼光。就像我们知道，当我们经过这个试炼之后呢，啊，一定会磨练出一个啊坚忍的品格，啊，那个品格是值得我们去喜乐的，啊，这个是雅各在这里很重要的信息。可是我们知道哈，一般人落在试炼当中，这种属天的智慧通常没有的，啊，它不是天生的，啊，它必须要透过学习，要透过磨练才可以得到。所以雅各这里教导呢，他说你有两种方法可以得着这一种属天的智慧。第一种呢，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你留意看啊，雅各说你可以向神求，如果你求的时候呢，不犹豫，神就一定会把啊这个属天的智慧给你。那还有另外一个很更加重要的方法啊，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你可以透过神的话啊，可以得着这种属天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啊，雅各为什么前面讲了试炼，后面就开始讲这个神的道，是这个原因哈。好，我把今天这段经文呢分成三段，再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是在第一章的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节，啊，我把它说听成是听到。那第二段就在一章的二十一节啊，就是领受到。啊，第三呢，啊，就是从二十一一直到二十七节，那这个就是行道，所以很容易记的啊，啊，听到、领受到、啊，行道。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第一段啊，就是关于听到。我们在讲这个听到之前，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里这个道出现很多次，那究竟神的道是指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总共出现过五次，啊，每一次它都是讲同一个事情，都是讲福音的真理。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讲得特别清楚，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他是这样讲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啊，所以他做了一个很清晰的解释，这个道就是福音啊，就是指神的福音。那留意到我们在一章的十八节呢，雅各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这个观念就是重生。那在一章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雅各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基督徒第一步呢，他需要重生啊，需要重生。但是重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如果你跳到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你会留意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字。他说：“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啊，这个栽种的道就是英文是 implant 啊，就是植入的意思啊，植入意思。所以当我们重生之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神啊给了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同时呢他把这个福音的真理 implant 啊到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其实是新约的教导啊，刻在我们的心中。好了，那我们里面有这个小的生命，同时有这个福音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当我们里面这个真理啊听到外面啊传讲的福音的真理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共鸣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好像在啊路加福音第一章，当伊丽莎白啊怀了孩子，她看到玛利亚，她第一反应是什么啊，他里面的这个胎儿就开始啊跳动，然后他就很高声的说，他说你在妇女当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啊是有福的。所以你知道我们重生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里面的真理和外面的真理呢会产生互动，会产生共鸣啊，这个就是雅各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啊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重生以后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里面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里面的生命在听到外面的福音的真理，福音生命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共鸣，会被吸引的啊。 Jonathan Edward 他在属灵复兴的时期啊，他写过好几本书啊，他都提到同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重生，最明显而且也是最可靠的一个证据，就是看他对这个神的道有没有反应，有没有产生一种饥渴的感觉。他说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表现，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好好去反省一下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雅各就开始这个讲，用今天的这段经文，从18节一直到27节，就来讲我们里面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里面的生命和外面的福音真理究竟是怎么样互动的啊？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就听到、领受到和行道。我们要怎么听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怎么听？在19节啊，听到的态度。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专注的听啊，听得非常的专注，就是很仔细的听。那雅各为什么把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放在一起呢？从上下文来看呢，其实雅各他是在讲专门特指啊人在听到的当中一种很谦卑的受教的一个态度啊，一个谦卑受教的态度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个很谦卑的人，他在听到的时候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啊，他会听得非常的仔细。然后第二个呢，他不太容易批评人。第三个呢，他也不容易动怒，所以这个是在讲听到的态度啊。我想这里我们想想看哈，这个福音的真理啊，对于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呢，也最起码有两种功效啊。第一种就是属灵的食物，对吧？那第二种呢，它其实是一种良药，福音是一种良药啊。那最近我学了一个新的名词啊，叫亚健康，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亚健康，听过的举下手好吗？我还蛮多的啊，可能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啊。这个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她说这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人呐、你不管你多么注意保养，你都会有一些小毛病啊，你都会有一些小毛病在你的身体里面。充其量你就是亚健康，你不能绝对健康的。跟我们这个属灵的健康很像啊，我们得救以后，我们 大部分是健康的，对吧？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生命被拯救了。可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什么？身体里面有病的，就是罪啊。所以我们要每天呢，很重要一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想尽一些办法来对抗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残留的这种疾病啊，就是这个罪。那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每天吃药啊，吃这种福音真理的良药来对抗这个疾病，慢性的疾病，一直到我们见主那天为止。可是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如果心里面存着一种骄傲的心的时候，我跟你讲，它会让这种福音的良药呢大打折扣。我举个例子哈，我认识一个得了甲状腺癌症的人，那他把他的甲状腺全部切除了，所以医生呢就给他开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药。那这种特别的药他必须每天吃，因为他身体里面没有这个甲状腺素。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发现他吃这个药好像没有作用了，完全没有作用了。他就去找医生，这是怎么回事？医生就跟他讲，你最近有没有跟其他药混在一起吃？他说有啊，我每天吃钙片啊，我吃一片这个药，我就跟钙片混在一起吃啊。那医生就说，原来这样。他说你这种药如果跟这个钙片混在一起吃的时候呢，这种药的这个效果啊就会啊会失去70%。所以他说现在你马上要停止吃这种钙片，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特效药哈，才可以重新的给你供应一些这种甲状腺素。哦，他听了以后，他突然明白，原来是这样一回事，你知道吗？当我们每天在吃这个福音的良药的时候啊，如果你的心里面充满着骄傲的心态，就跟你吃这个特效药的时候，你跟钙片混在一起吃一样的，这个福音对你的这个效果啊，就会大打折扣啊，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想起这个 John Newton 他讲过一句话啊，非常有意思。他说一个人他落在试炼当中的时候，神他会拿去你身上一些东西，然后留下一些东西给你。拿去什么东西呢？他说拿去一些他认为是没有用的东西，然后再留下一些他认为神认为是很有用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有这个经历啊，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神的确会拿掉一些我们的身外之物啊，会拿掉一些身外之物，特别是让我们引以为豪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会留下一些东西给我们啊，这个东西就是谦卑。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很顺利的时候，神会把一些困难加给我们？他就是让我们学习谦卑。因为当我们谦卑下来之后呢，这个福音的良药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个最大的一个果效，我们就可以从福音的真理得着一个最大的一个果效啊。这是第一点啊，我要分享第一点啊，就听到我总结一下，怎么听呢？要谦卑的听，要非常谦卑。为什么？因为你不谦卑听呢，福音的果效会打折扣。第二点，我们来看领受呢，你读一下这个第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在21节讲到他这个道，福音的真理其实已经 implant， 已经植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去领受外面的福音的真理呢？其实这个不难明白哈，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很小啊，非常的幼小啊，就好像一个婴孩啊，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他需要营养，他才可以长大。那我们里面有福音真理，但是呢，它比较弱小，它是一个种子，所以需要外面不断的把这个福音真理呢 作为我们的粮食，那我们才可以慢慢的长大。可是我们在领受神的道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其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个福音的真理呢，听到这个脑袋里面啊，然后呢出于种种原因啊，它好像掉不下去，掉不到这个心里面。这个脑袋跟心之间好像一个管道呢，这个福音的真理就卡在中间的某个部位。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你们知道，这个真理听到耳朵了，耳朵进到脑袋，可是脑袋呢跟心之间有个距离，它卡在中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经历，你出去外面去买这个自动售货机这个汽水啊，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你会碰到一个质量不是很好的这个汽水机，然后你把这个硬币塞进去，哎，但是下面汽水没出来，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啊？啊，如果你把硬币塞进去，艾瑞这个手再摇一摇，怎么办？啊？要敲几下？如果敲了以后还不出来怎么办？啊？敲不出来就放弃啊？啊？抄不出来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办法，就用你手抱住这个机器，然后啊，再摇它个两三下。那如果再不出来怎么办？啊，希望不要用到脚啊，脚就踹它几下，那个不太文明。我跟你讲，作为圣经老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当我们在听神的道的时候，哎，发现这个神的道进到脑袋里了。但是卡在中间，那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啊！当然，我不能用手去敲你的脑袋哈，或敲我们脑袋。我们要去摇，想一些办法啊，去摇希望大家听了以后，或者我听了以后，哎，我这个道可以从脑袋掉下去。那这些特殊方法可能是一些特殊的例证啊、见证啊，刺激啊我们的大脑啊，让这个神的道可以咚啊掉下去。当掉下去的时候，这个汽水罐呢就咕咚就滚出来了，啊，这个就是领受。那怎么用雅各这里他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领受呢？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他讲到两点啊，他说你领受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邪恶，第二个呢就是存温柔的心。来领受，那纯温柔的心领受啊，我们待会讲。但是除去污秽啊，这个很容易明白。我们如果有过种菜的经历，我们就知道，当你去种菜的时候，把种子撒在地上的时候，啊，你需要把这些杂草拔干净，对吧？因为杂草不拔干净的话，这个种子没有办法很健康的成长。所以呢，这个土地要干净。那除了干净之外，还要松松土啊，浇浇水啊，这个种子撒下去，这个种子才可以成长啊。雅各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温柔的这个心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其实跟谦卑很像啊。温柔就是你带着一种领受的心态啊，去听去领受，而且呢不轻易的争辩。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带着一种随时预备好去行的这个心态啊，去听，这个叫温柔，就是你的心是非常非常的 soft， 很心很非常的 soft 啊，这个叫做温柔的心。在1740年啊 ，Jonathan Edwards 其实他在 New England 啊经历这个属灵复兴的时候啊，他遇到一件事情。他发现教会刚开始复兴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增长，后来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停止了，甚至到了一个阶段，这个教会有些教会就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就瓦解了。然后他就去研究究竟是什么问题他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叫做 Thoughts on Revival， 他里面就讲到一件事，他说这个导致这个属灵复兴停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骄傲，就是 pride 啊，骄傲，其实跟第一点很像。所以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供了一个骄傲的清单，我觉得对我有一些帮助啊，所以我就跟这里大家分享啊，清单里面的两点啊。他说第一个，他说骄傲的人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分不清楚这个基要真理跟普通真理之间的差别，就最重要的基要真理跟普通真理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其实都是基要真理啊，他都不可妥协的啊。这个有点像一个病人啊，他要开刀做一个手术，然后他很紧张，他就去找这个医生啊。他说我这个是个大手术，医生跟他讲你这个手术非常小啊，是一个很小的手术。这个病人非常的生气，他说这个手术对你来讲是一个小手术，对其他病人来讲是个小手术，可是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大手术啊。所以对于一个有骄傲心态的人来讲呢，圣经里面都是大的手术，都是基要真理。所以这样的人他在碰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他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争执啊。那还有第二个特点呢，骄傲的人他有两个特点啊。第二个就是他要么就很喜欢争辩，要么就完全不争辩啊，因为怕引起一些麻烦啊。但是具备一个温柔的心的人啊，他会去看到一些不同的意见问题的时候啊，他会去争辩啊，但是呢他会带着一个温柔的心啊去争辩啊，最起码可以这样讲啊，他带着一颗流泪的心啊去和别人争辩啊，最起码是心里面流泪。所以当我们和这样的人交往之后呢，发现可能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他所有的观点，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感觉到他这个人啊是为我好的，用心良苦啊，这个叫温柔的心态。好，第三点我们来看行道啊，看行道啊。圣经里面教导啊，所有的这个圣经教导啊，都是要把道理明白而且要行出来，这是圣经一贯的一个教导。可是我们读圣经呢会有一个困难会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圣经不太容易明白，第二个就是当明白了之后不太容易行出来。我不知道这两个困难哪一个困难更困难一点，你们觉得第一个困难更困难一点可以举下手吗？没有人举手。你们觉得第二个困难更困难一点的可以举下手吗？所以大部分都在第二个问题上哈，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怎么样把道行出来。如果让我选的话呢，我两个都会选，但是你一定要逼我选的话，我会选第二个，我会选的。我觉得行道的确是很困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2节到25节。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雅各在这里面他其实没有讲太多的行，你留意到了吗？他都在讲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这段经文如果仔细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雅各他的重点不在于用我们的这个 willpower 去，就是用我们的意志力去把它行出来，他没有这样讲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他其实在讲另外一件事情，他说要看在特别是25节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实在是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雅各他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照镜子的比喻。他说人读圣经呢就好像照镜子一样，那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看清楚自己的相貌。那我们就想这个跟行道究竟这个联系是什么呢？ 所以雅各他这里他没有教我们说，哎，你一定要去努力的去行。当然，他没有排除这一个观念，但是他的侧重点是说，你要仔细的去照镜子，而且要经常照。要经常到什么程度呢？啊，那我们后面会来看他究竟是怎么教导。不过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人为什么照了镜子，很快就会把自己的相貌给忘了？那当然，雅各这里的观点，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自己的相貌，脸上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然后你不做任何的处理，你就走开了，他这个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但是呢，另外一个他也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特别是啊，堕落以后的人有一个天性，就是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啊，很容易把它忘掉啊，这是他另外一个意思，就人特别健忘，特别是对真理特别健忘。那有些人就说，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我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啊，特别有一些事情可以记一辈子的，比如说跟别人吵完架以后，或者别人责备过我们以后，我说那个事情一辈子都不会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真是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雅各讲的是对的。雅各说，的确有一些事情我们是记得很牢的，但是呢，关于真理的事情呢，却非常容易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被别人批评了，我们会记得很牢，可是当我们批评过别人的事情呢，我们不会记得很牢，很容易忘，对不对？如果我们给了别人一些恩惠，你会不会记得很牢啊？啊，会吗？就你跟别人有一些恩惠，你肯定会记一辈子。可是别人给我们的恩惠呢，很容易忘，对不对？同样道理，如果你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很丑陋那个相貌，请问大家，你觉得你会记得很牢吗？转头就会忘，转头就会忘。所以雅各说，他说你一定要常常照镜子啊，不然的话呢，你忘掉了，你就一定行不出来。那我们就说，这个镜子照完以后，我就放在家里了，我就出去了。那镜子留在家里，我就出去了。那我一出去就忘了，我怎么办？所以我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哈，你出去的时候不要把镜子留在家里，你把镜子带在身上，随身带在身上走。那你说，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究竟怎么做？啊，我们在湾区工作这么忙碌，你不能让我开车的时候也读圣经，也照镜子，啊，在上班的时候也照镜子，这个行不通啊，对吧？我就想起诗篇里有一句话啊，对我有点提醒。他说：“你要把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你要常常照的话呢，你把镜子留在家里，这个很容易忘的，因为我们人天性就是容易忘掉那些对我们不是很好的那些相貌。所以你天天带在身上，特别带在心里面，你这个时候，你在任何时候要行道的时候，你都可以看见自己的相貌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practice。啊，还有一个，你不但要常常照，而且你要很仔细的照。那你会问说，究竟要仔细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去买一个那种你知道我们商店里有一种镜子啊，你翻过来，正面呢是一倍的啊，翻过来可能有两倍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到这个毛孔。他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哈，他说你要详细的查看。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一种很仔细的去看。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5节，特别讲到使徒约翰，
在主耶稣复活的主日，他到坟墓里面去看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个字。当然约翰没有进去了，他只是站在坟墓的门口。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坟墓不是空的。有人说，如果坟墓里面是空的，那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啊，就有不同的解释。他看到坟墓里面有一个裹尸布，但是裹尸布是扁的，里面没有主耶稣。他看到以后，他就开始想，哎，这个是怎么回事？究竟这代表什么意思？他就开始拼命的想，他一边看，然后就一边想，他就动用了他身上所有的这种faculty， 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推理，还有他就想主耶稣以前究竟跟他讲过什么话啊？这种看呢，就叫做很详细的去看啊，看得非常仔细。我不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像约翰这样子一边看然后一边想，竭尽全力的用所有的这种 faculty 去看这个叫详细的看。好了，那我们看完这个之后，你仔细的看仔细的照，那你看清楚自己的相貌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行道呢？这个问题要解决啊。你仔细的看，然后你看清楚自己的相貌以后，为什么雅各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详细的查看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并且时常如此，那时常如此它是指前面那句话，就是你要详细的看，然后要常常看。如果你一直这样做的话呢，行道就不是困难。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你看清楚这个相貌的时候，你就可以行出来。所以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对我有一些帮助啊。你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当然我们不是鱼了哈，我只是说你在行道的时候呢，你假设你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一条鱼的话，而不是两栖动物，对，你就一定会很快乐的，而且非常自觉的把自己限制在水里面，对吧？你不会说我是个两栖动物，我可以跳到水，我可以在水上生活，我也可以到陆地上去生活，我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很清楚，你看得很清楚，我就是一条鱼，我不是两栖动物，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而且你很心甘情愿的，你会把自己限制在那个水里面，你不会跳出那个范围的。因为你知道这个鱼如果到陆地上以后它蹦几下很快就不行了，但如果你是二栖动物的话，你爬上来还可以活。所以我们今天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二栖动物，我们可以在水里面游，但是也可以跳出来到外面去生活，其实我们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谁。所以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其实他已经给我们限制了一个范围，就是神的话语，你遵行的你就一定会蒙福。而且他这里讲到一点，他说你如果经常这样想的话，使人自由的律法，有时候我们就想这个律法怎么会让人自由呢？律法是一种限制嘛。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你知道人的自由的问题就是说，人当人滥用自由的时候你就失去自由。如果你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正确的一个神的话语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你就得到真自由啊！我想这个雅各在这里的信息，他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谁，如果你记得很清楚，牢牢记住你就是一条鱼，你就很快乐的把自己限制在神的话语所范围之内。我想我们去行道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觉得神的话语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其实很大的帮助哈。最后雅各在26-27节他讲到了这个出去行道有三个，他举了三个很特别的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第二个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寡妇、孤儿寡母， 第三个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三种。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在行道上，雅各他为什么就专门举这三种例子，他不举其他的例子呢？我想他有他的用意，因为在雅各书后面第二章到第五章，他就反复在讲这三件事情。那我们身体里面的所有的器官，有一个器官离心是最近的，啊，你们说哪个器官离心最近呢？啊，而且有一个器官会最让你容易惹麻烦的，啊，今天我要给大家看这个器官是什么啊？啊，就这个，所以有人说这个舌头是 index of heart。所以主耶稣也讲过，他说如果你口心里面充满的，嘴巴里就说出来了，啊，最容易反映出来就是你的舌头，你心里面想的嘴巴就说出来了。所以雅各说他这个是啊，往里面我们啊，能够代表我们的啊真的金钱，还有一个是往上，那上面就是我们的天赋。你知道我们的天赋呢，其实有一个特点，如果我们知道在诗篇的68篇第五节啊里面讲到，他说我是孤儿的神啊，我也是看顾寡妇的神。所以我们的神他的 nature 他的本性呢啊就是那样。所以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得着了神那里来的生命，我们自然就会像他嘛，不然你就不是他生的了。所以雅各就说，既然神也看顾孤儿寡母，所以我们也要啊。第三个呢就是圣洁。那彼得前书讲到，他说啊，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个就不用多解释。所以他选择这三个来要我们去操练。好了，最后我想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哈。雅各他说，如果你用一个谦卑的心态去听，然后温柔的心态去领受，第三个就是你要很详细的去查看律法，而且记住相貌这种方法去行，你常常这样做呢，你就一定蒙福。什么样的福呢？就是能够得着完全的自由。前面我们讲了，如果我们是认为知道自己的本性，我们知道自己是一条鱼不是两栖动物，你就很快乐的很自觉的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可是光在这个镜子里面要看到自己还不够，还要看到一样，还要看到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人是谁？还要看到一个人，你要看到耶稣，要看到耶稣。你在这个镜子里，在这个律法当中，你要看见耶稣，因为主耶稣讲，他说整本圣经啊都是为我做见证的。如果我们读圣经看得很仔细，光看到自己没看到耶稣的话，这个自由啊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啊，在我们湾区啊有一个教会叫 PPC。我很敬重的一位长老啊，叫 Ray Stamen， 他在20年前的时候，他们教会啊，他遇到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叫 David， 我们暂且叫他 David， 因为我查不到他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工程师非常聪明，但是他是一个 agnostic， 就他是一个不可知论。后来 David 有一段时间，他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严重到一个地步呢，他没有办法工作，所以他就被他的老板解雇了，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和家人正常的相处，所以他的妻子也离开他了，他的孩子后来也离开他，所以他处于这样的一个很绝望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呢就带他来见 Ray Stamen 啊，在 Palo Alto 这个教会。他 Ray Stamen 就跟他谈了2个小时。谈完以后，他发现 David 什么都不信 ，He doesn't believe anything。 他觉得好像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他就跟 David 说，他 David I'm sorry， 他说因为你什么都不信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很想帮你，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他说不过呢我不太想放弃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每个星期四的上午来到我们教会在 PPC， 他说我来跟你读一段圣经，每个星期四上午，然后我帮你祷告。那当然这个 David 他也没有太多的出路工作也没了家庭也没了，所以他就每个星期四早上来找这个 Ray Stamen。 Ray Stamen 就跟他每个星期四上午呢就读一段圣经，读完以后他就问 David， 他说 David 我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字或是哪一句话好像触动你的，你告诉我，我为你祷告。 David 想了半天摇摇头，他 No nothing他因为是个很 depressed 的人嘛，读了半天这个 doesn't mean anything to him 他就回去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星期每个礼拜他都来，每次呢这个 Ray Stamen 都问他 David 今天有没有东西触动到你的心，他说 nothing 第三个礼拜也一样，每次都问，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后来坚持了八个月， Ray Stamen 每个星期四早上花一个小时问他今天究竟有没有哪句话触动你的。第八个月的有一天 David 就说，他说今天有一句话在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的祷告，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成全。他说好像 that verse means something to me。 我当时这个 Ray Stamen 吓了一跳，他说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to me 他也不敢问 David 究竟是什么回事。他说这样，你这句经文对你有触动，我要你回家以后不停地用这句经文来祷告，特别是在你非常 depressed 的时候，你就用这些经文反复的祷告。那个 David 说 OK 回去我就用这句话来祷告。后来回去了，回去后大概过了两个月 nothing happened。 后来又过了一两个星期，他又来找 Ray Stamen 来读圣经，他说今天有没有哪些经文对你触动到你，他说又有一节他们就马上写下来，写在本子上。他说你今天回去除了上次那些经文加上这一节，你就反复的祷告。后来他们就一直这样坚持坚持，就发现他们这个出现对他经文产生触动的这个频率就慢慢的缩短了，原来是一两个月，后来就开始变成几个星期，一两个星期，后来每个星期都有，每个星期都有。好 ，David 他就觉得这个圣经一下子好像很多经文都对他有这个触动，哇，他心里面就好像一束光他见证这样写，就像一束光照到他这个黑暗的心里面。他就非常的喜欢来找 Ray Stamen 来读圣经，每个礼拜都期待。后来他就用这个方式呢，慢慢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他离开了。加州去了 Florida 到那边加入一个教会。15年每年他都给 Ray Stamen 写信，他说他说 Ray 你知道吗，我到那边教会以后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读圣经。他说心里面他说我这个病慢慢就好了，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光这个光就照到他那个黑暗的心里面，他就觉得他在圣经里面读到了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基督了，他说那个让我得到了真自由。注意主耶稣讲了， 如果你们真是我的门徒，你们要就必，你们如果遵行我的道，你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啊，就必让我们得自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基督徒重生以后要读经祷告，这好像是一个老生常谈，主啊，但是的确这又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求主今天让这段很熟悉的经文对我们产生一些新的亮光。谢谢主，你恩待了我们，求你继续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